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自从5月份以来，美国的股市节节攀升，那么最近市场又接近历史高点。但是回过头来看，美国股市面临一系列的风险，或者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比如伊朗战争，比如通胀，比如中期选举，比如美联储是否加息，这么多让华尔街添堵的事儿一直笼罩华尔街的上空。但为什么美国股市乘风破浪？这个让市场投资者他会有一种本能的不安。那么今天 CNBC 他就对这个现象啊就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就很多网友啊在从事投资理财，当面对市场环境比较顺的时候，会本能的来检视一下风险。就像泰坦尼克号，越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可能越是要提防潜在的危机。 CNBC 今天这个引起了广泛讨论报道的标题是不要太舒服，华尔街的恐惧量表触测了2026年的低点，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太可能持续下去的原因。华尔街所谓的恐惧指标已经跌至迄今为止2026年的最低水平，就网友们非常熟悉的 VIX 波动指数，反映了在地缘政治动荡为标志的一年里，市场相对平静，但这种平静似乎不太可能持续下去。策略师警告说，就在市场进入历史上8月中旬至10月中旬的风暴时期，跌至谷底的波动性，并且创造历史新高和未解决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在趋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波动指数 VIX 使用标准普尔500指数期权价格来衡量未来30天的预期市场的波动。那么随着标准普尔500指数年初至今已经上涨了 16%， 其他股票的基准也创下历史新高，但是这个恐慌指数 VIX 却跌至 14.2， 这是2026年迄今为止最低水准。 BTIG 董事总经理乔纳森表示，VIX 的低迷表明进入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人们越来越自满，历史上市场在这个时期是最不稳定的时期，特别是中期选举年。他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上看到下行波动的视窗，我们正在进入它，市场处于历史的高点，而 VIX 却处于低点。不幸的是，历史表明当我们进入中期选举年日历上最糟糕的部分时，不要太舒服了。那么文章讲到这个地方啊，它还是一种感觉或者一种不祥的感觉，但是它仍然没有提供依据，就我凭什么要恐慌，究竟出了什么事，或者究竟有什么数据显示目前市场啊是反常的。那么接下来 CNBC 这个探讨呢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也是为什么这个报道今天在华尔街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就他通过研究，他提出一个证据，就在美国历史上平均每年有21个 80% 下跌交易量日，从来没例外过，就每年有21天坏日子。这个 80% 下跌交易量日是个什么含义呢？这个你如果在美国香港有股票投资的网友啊，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建立，这是你判断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所谓 80% 下跌交易量日，它指的是下跌股票的成交量占市场成交量的比例大于 80%， 如果当天出现这种交易情况，那就会被定义为 80% 下跌交易日。实际上每天股票的交易量它实际上是两类的，一类是上涨股票的交易量，一类是下跌股票的交易量。那么这种坏日子呢，它就出现下跌股票的交易量占了整个交易量 80% 以上。那么 CNBC 它今天它就提出这个观点，往年每年有21个这样倒霉的日子，但是今年迄今为止一天都没出现。不光是今年，从去年的10月以来，这种 80% 的下跌交易量日啊就没有出现，所以这个是极其啊反常的或者是异常的。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如果从事投资理财活动的网友啊，可能要练就啊这种本能的 风险检视的习惯，就市场涨得很好，大家很舒服，这个时候啊，多检视一下潜在的危机没有害处的。他这个报道提出来 80% 下跌交易量日，他实际上是为市场这样一种朦朦胧胧的一种担忧啊，他在探索一些客观的依据，就值不值得担忧，或者需不需要担忧。那么从他这个下跌交易量日这样一个分析方法或这个指标来看呢，就这种担忧啊确实是有必要的。那么至于需不需要为此做什么动作，这个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他还需要其他的一些观察指标来佐证对市场的判断。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也会有这种分析方式。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威胁称如果阿曼妨碍伊朗冲突，他将轰炸阿曼。这个与伊朗谈判呢没有进展，现在又要盯上这个阿曼了。副标题是总统告诉福克斯新闻，如果海湾国家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美军可能会对其发动攻击。川普总统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对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努力，美国将轰炸阿曼。据福克斯新闻记者雷特·因斯特报道，川普在周一的电话采访中说，如果阿曼阻挠我们，我们会把他炸得个稀巴烂。川普表示，如果伊朗干预美国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伊朗船只的封锁，美军可能对该国发动攻击。总统称封锁正在对伊朗施加压力，但他没有给出结束冲突的时间表，并表示他并不着急。近几周伊朗谈判代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的临时安排举行了会谈，会谈仍然在进行中，但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成果。伊朗军方持续向未经许可通过水道的船只开火，试图维持对商业交通的控制，与冲突初期美国对伊朗的攻击进行报复，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目标的情况不同，美国迄今停止了军事行动，这令一些海湾盟友感到不满。战争初期，阿曼官员与德黑兰建立了一条秘密的渠道，据阿拉伯官员称，这有助于海湾国家重启开放飞行走廊。阿曼试图在海湾地区扮演中立调解人的角色，这激怒了美国官员，他们越来越认为阿曼的做法对美国的利益怀有敌意。今年6月，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情报评估显示阿曼计划与伊朗联手在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对船只进行收费，川普政府因此威胁要对阿曼实施轰炸。周一，川普在真相平台发文称，他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确保伊朗无论以任何形式和途径都不能拥有核武。相信网友们都会有这个疑问，就川普怎么突然对阿曼发出高分贝的强硬的军事恐吓，甚至公开声称如果阻碍美方将对其进行猛烈的轰炸。哎，怎么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了？就这种恐吓给其他阿拉伯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LT 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今天川普突然对阿曼发飙，是因为美国发现阿曼呢正在帮助伊朗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阿曼是怎么在帮伊朗呢？就他们现在目前在谈判的内容，之前川普政府是支持的，现在谈来谈去啊，川普发现上当了。因为他们在谈什么呢？他们名义上是说在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实际上呢，阿曼呢与伊朗正在达成一个协议，就允许伊朗和阿曼联合对航运呢进行管理。那这为什么得罪了川普，得罪美国呢？美国的意思呢是我把伊朗封锁，他不答应美国的条件，我就一直让伊朗的港口不能进不能出。同时呢，川普他又不愿意阻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呢就靠阿曼那一侧保持航运的畅通。那么根据阿曼与伊朗新的谈判条件呢，就伊朗啊要把整个管起来，阿曼的作为小股东一起管起来。那么这样就形成个什么局面呢？你美国封锁我伊朗的港口，那么我因为我跟阿曼达成了协议，我就让霍尔木兹海峡断航。如果阿曼不与伊朗签订这个协议，阿曼不配合伊朗的话，那么美国的海军他就可以保护靠阿曼这一侧的航道。现在阿曼把航道交给了伊朗，所以这个呢还是很坏的。你不要看阿曼是一个小国家，他这种伎俩明显是在给伊朗递子弹递刀。所以川普今天掀桌子，背景呢 就是阿曼在搞这个小动作。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阿拉伯国家会有什么感受？因为阿曼呢，他在海湾国家长期扮演一种温和低调和事佬，现在美国要轰炸他了，那么阿曼背后的大老板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会有什么感受呢？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他分析呢，这些国家的感受会是负面的，因为这个美国的盟友啊，今天是盟友，明天就要被挨炸。那么在川普说要炸阿曼之前呢，与阿拉伯国家呢又缺乏沟通，就随时翻脸不认人。所以这个呢，华尔街日报今天评论的主要基调呢，还是认为这会给美国在中东在阿拉伯国家的盟友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搞定阿曼他有很多条件，包括在阿曼都有美军的军事基地，阿曼弹丸之地，但为什么川普今天这么大阵仗的掀桌子？ MT 感觉这还是体现了一种川普的战略焦虑，就跟伊朗谈，伊朗不跟你谈，你封锁伊朗，伊朗也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就大家都在熬时间，看谁先眨眼睛，但是呢，双方又都没有办法打破这种僵局，所以川普他只能够对阿曼呢进行极限施压，本来极限施压的对手应该是伊朗的，所以这个新闻他给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是中东局势啊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对立的双方甚至表现得出来一种啊极度的焦虑，那么这种状况为中东形势既可能会催生一种突然降温，也有可能啊触发更激烈的对抗，所以我们还只能够继续保持观察。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川普试图用老伎俩拉拢更强大的金正恩，随着总统下令缩减军演规模，北韩的军事进展和两伊战争的影响加剧了安全风险。这个是昨天川普制造的一个大新闻，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为了打破与北韩长达数年的僵局，川普总统本周末重拾旧招，下令削减从今天开始的与韩国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个突然下令，但金正恩和美国军方的处境都改变了，川普吹嘘自己与北韩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下令减少军演，就像他在第一任期内推进与金正恩的和谈而采取的措施一样，现在这样做的风险更大了，北韩的军事力量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比川普在2018年暂停军演时要强大得多，此后北韩扩大了核武库，提高了导弹产量，并在向俄罗斯派遣军队协助对抗乌克兰后累积了实战经验和技术，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帮助下，尽管面临全球的制裁，北韩经济仍然实现了增长，凭借这些成果，自川普重返白宫以来，金正恩一直拒绝川普的所有外交示好。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的战争需求也引起了亚洲一些国家的担忧，他们认为美国的安全部队捉襟见肘，削弱了其威慑中国和北韩的能力。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就将数十枚导弹拦截器和其他资产从韩国转移到了中东。最近，这场战争也导致美国一艘关键军舰被调离，太平洋上的乔治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正前往中东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弹药升级伊朗冲突仍然是华盛顿争论的焦点，尽管白宫一直坚称美国拥有足够的弹药应对任何行动，一年一度的美韩联合军演拉开序幕，展现了华盛顿和首尔的军事联盟，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军演会立即缩减规模。韩国政府表示正在与美国的军方就军演进行合作，并希望川普和金正恩之间的友好关系能促成有意义的对话，但川普在为期11天的演习前夕突然发布命令，引发了军方官员和顾问们的担忧，他们担心此举会削弱军事备战。美国海军退役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表示，减少联合军演会降低华盛顿威慑中国和北韩的能力，同时也无法让盟友相信美国是可靠的伙伴。他说2018年这是一个错误，2026年这将是一个更大的错误，金正恩现在更强大是因为从俄罗斯获得了技术和装备。周六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他和金正恩2019年在南北韩边境会晤时的合照，他写道，尽管这张照片中我们的表情看起来不太友好，但我们有很多合照 都是面带微笑的，我和金正恩相处得很好。川普周日在另一篇贴文中表示，与韩国的联合军演代价高昂，却具有挑衅性，这与他第一任侵略的言论如出一辙。他称北韩不具有威胁性，且尊重美国，并指责韩国未能帮助美国对抗伊朗。韩国周一表示，正在与美国商讨如何为伊朗问题做出贡献。北韩一直将美韩联合军演称为敌对行动，朝鲜外务省发言人称此次军演是侵略战争的演习，对平壤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那么对川普突然向金正恩示好，突然要求缩减军演的规模，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2018年开始，就川普在第一个任期与金正恩的暧昧得到什么好处没有？因为你故伎重演，就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个任期川普得到了什么，美国得到了什么。川普上任之初是与金正恩呢两个人隔空对骂的，他给金正恩起外号小火箭人。但是2018年形势啊突然发生转变，川普公开向金正恩喊话示好，要见金正恩。那么2018年2019年川普啊千里迢迢飞到亚洲，在新加坡在河内与金正恩举行会谈，甚至还打算签协议。那么那次暧昧得到了什么呢？他确实得到了美国与朝鲜对立的局势的缓和，朝鲜呢也确实暂停了洲际导弹和核试验，就当时的半岛局势的确有所降温。但是你回过头来再去看当时的这种啊暧昧也好缓和也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成果，就美国并没有换取啊朝鲜去核化的任何具体承诺或实质性的动作。相反，朝鲜利用这一段外交缓和期继续暗中推进核武的发展。而当时美军暂停缩减与韩国的军演，当时被批为单方面让步。所以你看，从这种对比的分析来看，就川普第一个任期与金正恩的外交握手啊，有利有弊，但总的来讲没有任何突破。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川普不仅对金正恩，他对普京、习近平，就这些独裁者啊，他似乎表现出来一种特别的偏好，就他愿意与这些强人建立私交，他甚至把这种啊元首外交或者这种私交取代正常的一种外交的沟通。你包括之前与网友分享，就中国抱怨习近平马上要到美国访问了，找不到接头的人，美国国务院他不参与这个事儿，白宫呢也不是办公厅来负责这个事儿，他都是川普直接与习近平的联系，他的非常小的这个私人圈子处理一些重大的问题。那么如何看待川普与这些啊威权领导人的私人外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川普与普京、川普与习近平、川普与习近平的这种私人外交。川普与普京的策略和做法呢是避免直接对抗，同时呢川普质疑北约，倾向与普京呢进行私人谈判，比如说他的特使维多克和他的女婿库斯纳。那么美国得到了什么呢？就从川普政府的愿望来看，就试图防止俄乌冲突的全面失控，并寻求快速结束战争。包括川普竞选期间一再强调24小时就会结束战争，这是他的一种追求。那么这种策略下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让盟友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同时呢并没有阻止乌克兰战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再来看与习近平的关系，就川普的策略呢是赞扬他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同时呢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他把这种个人外交视为贸易谈判的筹码。那么究竟获得了什么利益，付出了什么代价呢？那么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得到了控制，这种控制呢就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规模没有进一步的扩大，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是一种啊高位水平。那么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当中，在这样一种私人外交元首外交下付出什么代价呢？就这种个人关系没有能够阻止中共对台湾的武装恐吓以及南海的挑战，就没有占到任何便宜。那么第三个再来看与金正恩的这种私人关系，美国能够得到利益可能会缓和与朝鲜的这样一种啊外交的对立，但付出的代价它会损失美国与韩国的信任。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川普在这个时候向金正恩伸橄榄枝， LT 认为这个时机并不好的，因为朝鲜与俄罗斯刚刚达成了新的合作协议，这次朝鲜更大胆，向乌克兰战争派出了高达5万兵力规模的这种援助。目前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对朝鲜的这个举动是非常反对也是非常反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去向金正恩递出橄榄枝，尽管他的着眼点呢不是乌克兰战争，但客观上起到了对金正恩减轻国际压力的这样一个效用。所以国际舆论对这次川普向金正恩的示爱普遍反应还是比较负面的，包括美国的保守派舆论也没有为这个事儿去鼓掌称好。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三组数据，第一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加剧，科技以外的领域的增长动能崩溃，下半年伊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科技繁荣未能提振那些未受全球人工智能建设影响的产业。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工业生产年增 4.5%， 三个月来首次放缓，低于预期。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7个月整体降幅达 6.7%， 超出了预期。零售销售增长放缓至 0.6%， 同样低于预期。而调查显示，城镇失业率攀升至 5.2%。那么这些数据啊，它不是属于唱衰，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那么报道引述法国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魏饶的观点，除科技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崩溃，中国经济数据持续令人失望，呈现出日益明显的 K 型走势，就科技强劲，其他几乎所有的行业都疲软。法国巴黎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荣杰表示，7月的数据显示中国 GDP 增长可能放缓至 4.1% 左右，低于北京为实现年度增长目标所需的 4.3% 的下半年的增速。它这个是个什么含义呢？就中国两会确定的增长目标是 4.5%， 那么它的高压线呢就是 4.5%， 绝不能低于 4.5%。 那么上半年的状况不太好，要保证这个不低于 4.5%， 下半年呢就必须 4.3%。 那么从目前来看，7月份这种增长速度按结构性的数据推算就只剩下 4.1 的增长速度了。但是在7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的决定呢是再看一看，目前呢还没有下调整政策的决心。第二个数据是有关房地产，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新房价格跌幅加快，抑制经济反弹希望。中国7月份的新房价格跌幅加快，与6月份相比环比下降 0.18%，二手房的价格环比下跌了 0.29%。 房地产市场复苏的迹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部分市场领域，比如土地优越的老旧公寓。中国7月新房价格跌幅加快，打击了人们对长期房地产低迷可能接近谷底的乐观情绪。第三个数据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外汇存底指数创12年新高，有效抑制人民币的升值。由于当局吸收了大量的外汇流入，中国衡量储备资产的关键指标出现了12年来最大的季度涨幅。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第二季度外汇存底流入747亿美元，这是2014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大增幅。外汇存底增加有助于中国人民银行维持汇率稳定以支持经济，并有助于抑制人民币的升值。那么这段新闻报道可能对很多网友来讲是比较难理解的。 LT 与网友啊分享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这个报道它突然冒出一个专业术语外汇存底，那么这个外汇存底与网友们更熟悉的外汇储备有什么区别？这个外汇存底是台湾的惯用说法，就中国官方的说法呢是外汇储备，它指的呢是中国人民银行持有外国资产，主要是美元、欧元、日元计价的政府国债、机构债、部分股权和黄金。那么这个报道它使用的外汇存底就是网友们熟悉的外储的资产，也就是说它外储增加了。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 为什么这个报道它特别突出强调就这种外汇的流入遏制人民币的升值？因为人民币的这个升值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第一是中国有巨量的贸易顺差，它就迫使人民币升值。第二，中国的这种产能过剩，全世界倾销，形成了全球性的围打封堵的这样一种浪潮，特别西方在迫使人民币升值，他们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能够遏制中国的出口。但是中共他又怕人民币升值太多来影响中国的出口，现在中国样样都不行，除了出口以外，如果出口再垮，那整个中国经济啊就出现崩塌了。所以这个中共他不愿意人民币升值过快，他用什么手段来遏制人民币升值过快呢？那么这个新闻他就强调这种外汇流入起到了遏制人民币升值的作用。那么是不是外汇主动流入或者是外商增加了在中国投资呢？又不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刚才有网友分享的，就中国经济它就不会明显放缓。那么这个外汇流入是怎么流入的呢？它实际上是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国有的商业银行，他们采取一个技术手段，就主动的在市场去购买美元，当然也会购买一些日元、欧元，但是主要是购买美元。那么购买美元，这些银行释放出去的呢，它对价的交易呢，就是交易人民币，就它投放更多的人民币在市场去吸纳美元。这些美元主要还不是外国的美元，主要还是中国外贸企业手上的美元。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这个新闻它传递的含义呢，是就中国怎么在干预它的人民币的汇率，它在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的时候，它更多呢是通过购买外汇来强行遏制人民币的升值。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共隆重纪念江泽民，特别是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的这个讲话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评论。就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呀，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可能在中国国内来看它就是一种党内的一种传承或者一种纪念，但是习近平在这次讲话里边他塞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信息，尽管有一些塞进去的信息很生硬，但是他还是体现了习近平目前的心态和他的一些打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彭博社的一个总体报道，对今天纪念活动以及习近平的讲话的总体报道，标题是随着风险加剧，习近平将前任的政治遗产与自身的议程连接起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援引起前任江泽民的遗产，推进起自身的经济和全球政策的议程，并警告称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和海外局势日益紧张，中国将面临狂风暴雨。你看这个习近平呢又来威胁中国人了，上一次讲这个话呢是他要修宪修改宪法终身制，就你们不把我搞成终身皇帝啊，中国就要大厦将倾暴风骤雨，这次又来威胁了。周一在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活动上，习近平将这位前领导人的经济改革和共产党控制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政绩与他自己重塑全球治理的举措联系起来。习近平说，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并列举了涵盖发展安全和外交领域的四大标志性的全球倡议。习近平指出未来有更多的危险，暗示可能面临狂风巨浪甚至危险风暴等没有指明的威胁，正值北京和华盛顿准备迎接习近平主席与川普总统九月会晤之际，贸易、科技、台湾问题等诸多紧张局势笼罩着中美关系，中东冲突扰乱了全球贸易，并加剧了亚洲的经济压力，而中国则面临与菲律宾海上争端与日本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现任和退休高级官员出席了仪式。这起事件发生在朱镕基总理逝世几天后，朱镕基与江泽民一起推动了全面经济改革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么对今天中共声势浩大的纪念江泽民活动，特别是习近平在这个活动当中的长篇演讲，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以及相关的评论。第一呢，是彭博社他这个报道的主题，就习近平今天的演讲他最大的特点是他把江泽民的政治遗产与他自己的议程连接起来，他也向全党宣誓，非常露骨的宣誓说江泽民是支持习近平的。他给人非常简单的印象是习近平要拿 江泽民为自己站台。 MT 认为这次习近平非常牵强地把江泽民的一些政治遗产与他目前推行的一些政策强行的嫁接，还是有些违和感的。所谓有些违和感，是有些生硬的。你比如他今天讲话，他为了证明或者为了辩解他与西方交恶的正当性，他用了很大的篇幅讲，你看江泽民就善于斗争，就江泽民也跟西方斗。但是这个观点生硬在哪呢？他完全是一种相反的舆论印象。就江泽民在任时期啊，他更大的特点或者更主要的政治遗产是他善于沟通，他善于处理一些危机，比如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南海的飞机对撞，加入世贸。就江泽民在外交上更多是长袖善舞，但是习近平呢，他怕人们呢聚焦在这种沟通能力、外交能力，因为你过多强调那种沟通能力、外交能力，他就会反衬习近平，他只会搞砸关系，只会斗争。所以呢，你看他非常生硬的在讲话里面，他强调江泽民跟我一样也是善于斗争。那他举的例子是怎么去斗争呢？又不贴切。就他举的例子，你看人家江泽民也善于斗争，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那个不是斗争来的，也不是斗争赢的，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很生硬的拉江泽民站台，很生硬的把江泽民的对待国际、对待西方与自己划等号，他还是反映了习近平自己的不自信，或者他自己有些焦虑。因为他这种无脑的斗争啊，目前在中国国内，在中共党内是引起了很大反感的。所以他偏偏在这个纪念大会上，他要讲了一大段江泽民的斗争和斗争哲学。 LT 认为这个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有一些弄巧成拙。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今天庆祝大会之前，习近平有一个高调的动作，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也做了专门的报道，那就是在这个大会之前，习近平专门接见了江泽民的亲属。中央电视台报道是这么描述的：大会开始前，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接见了江泽民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那么在中央电视台报道的画面当中显示，习近平与20名江泽民的亲属握手寒暄并合影留念。中国中央电视台直播画面清晰的显示，就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次子江绵康以及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而且报道当中还出现江泽民的孙子江绵恒的儿子江志成。这个新闻在中国可能没有引起什么涟漪，但是在国际媒体当中，这个新闻呢就把焦点放在了江志成身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习近平的今天纪念活动以及他的讲话信息量非常大。就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会给江志成一个特写，他们有极强的报道纪律的，这个是传递了非常重大的政治信号的。对于江志成高调出现在江泽民的纪念活动中， LT 认为他传递的第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是体现了习近平对江家或者习近平对一些中共的一些元老，他在清算的过程当中，他还是采取了一些区别对待。你比如说他对有些人政治上他认为不是一路人的，或者是他潜在的对手的，他对那些人既做政治清算又做财富清算，比如周永康，比如薄熙来，政治给你打倒，钱全部没收。但是对像江泽民这样的、温家宝这样的，政治上又得到了他们的好处，习近平既得了江泽民的支持又得到温家宝的支持，但是呢他们又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富可敌国，怎么办？那么习近平他就采取了一种政治上我来限制你，我不能让你再做大，不能再让你成为一个流派，但是财富清算上可以商量，可以打折扣。那么对于温家宝，那么之前红色轮盘的作者透露，就是要他交出钱来，交出钱来既往不咎。那么对于江泽民，这是恩师，财富完全保留，就财富清算不清算江泽民。那么是不是真的是保护江泽民的势力呢？也不是。就习近平在借反腐，他对上海帮以及江泽民这些余部，他打击是不眨眼的，绝不手软的，在政治上限制江泽民的影响，这个习近平他是没有任何犹豫的。但是对江泽民的特别待遇，就是放过江家的财富，不对江家的财富进行清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目前江家最大的财富的象征人或者是持有人、管理人 就是江泽民的这个孙子江泽成，他的博弈资本，让他出现在这样一个纪念场合，甚至让他出现在大会报道的镜头，显然是表达了习近平对江家富可敌国的财富是开了绿灯，是完全洗白了。所以这个影响啊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还有其他家族没有得到这个待遇，当然也会争取这个待遇。这个也让国际舆论更多看到习近平的反腐的本质就是一种分赃，分到江泽民那地方可以，但分到周永康的那个不行，那得拿回来。那么第二个，江泽成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他传递的很有意思的信息呢，是习近平不仅呢为江家的财富开了绿灯，进行了豁免，从江泽成他掌管的江家的资产以及他的资产的膨胀，实际上在财经界，特别在国际的财经媒体，他们读到了更多的信息，就不仅仅是豁免，不仅仅是不清算的问题，实际上通过江泽成的发达，你能够看到习近平还为江家呀财富的第二次腾飞，第二次膨胀，习近平是帮了忙的，这个不仅仅是不追杀的问题，还帮江家赚了更多的钱。这个呢，可能就是很多网友并不了解的现实。就江泽成他是2010年在美国创办了这个博弈资本，那么2010年的财富是江家的财富的一种积累，那么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所谓的豁免不清算，就是指的2010年时候博弈资本的财富。那么博弈资本从2010年创立到今天，他的财富的规模啊已经翻了13倍，也就是说他江家的财富，真正的财富的积累并不是江泽民时期，而是习近平时期。他为什么会在习近平时期他们家的财富会爆炸式的增长呢？这个就是博弈资本参与了很多中国央企的投资，它横跨银行业、石油业、电讯业，那么这些中国啊最赚钱的，而且习近平控制最紧的，他的家族也在这个里面捞钱，诶，他能够让江家在这个里面赚钱，这个如果习近平不首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也有一些江家自己积累的关系，比如阿里上市，阿里上市这个你很难说是习近平给他的好处，但是博弈资本参与中国的金融国有企业的交易，那个完全得看习近平的脸色。所以你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江泽成以及江泽成出现在这一次纪念大会的主席台，你可能会感受更多东西。就习近平他不仅豁免了江家财富的积累，算是一次政治洗白，就是以前的全部是合法的，同时也为江家的财富的暴涨，习近平是开了绿灯，提供了方便的。那么你从这个角度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说习近平上台是因为江泽民帮了大忙。如果逻辑的来看，因为我们看不到具体的证据，了解不了具体的内幕，但是从这么离谱的帮助江家发财，特别在习近平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当中来支持帮助江家发财，所以那个之前那些政治传言江泽民帮习近平上台，在逻辑上来讲就显得非常可信了，或者很有说服力。所以你看这个纪念大会它传递的信息量大，你从这件事上你能感受到就中共的这个内部啊还是非常复杂的，但这种复杂本质上还是一种利益的分配，利益的分赃。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这个也是今天习近平讲话里边呢释放出来的很有意思的信息。新华社今天报道称，习近平重申统一，今天台湾中央社报道，习近平重申统一与民主复兴相连，2049年时间表再受关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在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完整引述江泽民对新世纪中国的展望，强调中华民族将完成祖国统一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这明确代表统一已纳入民主复兴的目标。习近平回顾江泽民任期内政绩时说，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并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那么为什么这一段描述它反映习近平今天讲话的信息量很大呢？尤其想与网友啊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就第一呢，相信网友们都会有这个感受，就习近平对这种百年啊非常痴迷。你看他上任以来他做了什么，或者给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有效有意义的东西，可能网友们很难列举出来，但是 这种百年乡亲网友们一定会有深刻印象。就第一是2021年习近平超级隆重的纪念中共建党100周年。第二个百年呢，是习近平早早的就开始着手庆祝中国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就是明年的81。那么第三个百年呢，就习近平呢念念叨叨的2049年中国的建国百年。而且呢他对这个百年呢他都有些他的一些期许，比如说建党100周年，他要强调永续执政，建军100周年，他要把打台湾的准备都完成。那么建国100周年，就习近平他经常性的表述就要实现民主、复兴、祖国完全统一。所以他还是在他的执政规划里边，他特别强调三个百年。至于其他的事儿，习近平呢他都是一如既往的烂尾，讲两天自己都忘了。但这三个百年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一直强调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习近平讲这些百年究竟是有一个百年目标，还是仅仅是一个庆祝活动？那么从目前来看，它更像是一个庆祝活动，而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你比如建党100周年，那么建党100周年，习近平对这个党做了什么贡献没有呢？他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他倒是吹嘘他的反腐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党庆完了之后，习近平发现这个腐败还越来越重了，这个18大以后比18大以前这个腐败的猖狂程度还越来越盛了。所以客观上是存在中共建党100周年，但是习近平提出的建党100周年它是缺乏目标的，它只是一个节庆。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100周年，2027年建军100周年，就这个更加耐人寻味了。建军100周年之前，中国舆论呢还提出一个目标，要完成对台军事斗争的准备，就各方面准备要准备齐，我说打就打。所以这个就形成了西方舆论一直认为2027年呢可能是习近平动手之年，但显然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逻辑上来讲，中共要召开21大了，21大能不能顺利开，这个是习近平开启第四个任期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那么会不会真的是在建军100周年为军队建设实现一个什么目标，上一个什么新台阶，这个就更不靠谱了。因为在建军100周年之际，在建军100周年之前，习近平把中国的高级将领几乎一扫而光，上将几乎清零，把自己弄成了光杆司令。这个与民间传说的什么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或者2027年打台湾打什么呀，靠谁去打呀，靠习主席扛200斤去打吗？不可能的。所以2027年建军百年这个习主席非常看重的一个重大的目标，实际上目标内容是空洞的，人都抓光了哪有目标呢？所以建军百年只剩下一个习主席盛大的庆祝活动，大概率又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就军队文工团要给习主席啊演一场专门的堂会而已。所以你看他第二个百年本质上只剩下一个庆典活动了。那么第三个百年为什么他这个信息量很大呢？实际上今天有很多媒体就提到习近平念念叨叨的2049年，那么有些网友会讲2049年你还在不在了，你老拿着2049年讲，这个还别低估了习主席，习主席还真认真研究了2049年是个什么日子。2049年是习主席96岁，那么有的网友会讲96岁你还在不在了，或者你都老糊涂了。但习主席他不久前又与普京商量过，要携手活到150岁，或者至少他相信现在有些技术能够让他多活一些时候。他正常的话按中共这样一种啊维持生命的特别高干维持生命的手段，他拖到96岁问题不大。但如果再加上习近平相信以及普京相信的延年益寿的所谓的新的技术，所以他真的是把他的执政规划啊已经规划到2049年了。就是习主席96岁的政治活动啊已经列上议事日程了，他已经很认真的在准备了，就2049年建国百年。那么至于建国百年有没有一些具体目标，是不是真的去要收复台湾，那个不是习主席关心的事，就像建党百年建军百年一样，何必要搞那么认真呢？所以说你看这个报道啊，它实际上让舆论更多的关注习近平在规划他自己的任期，至少是已经规划到2049年了，这个可不是玩笑。在更多的人严肃的舆论认为是很荒唐，但习主席他真的是认真在做这个计划。但不管习主席再认真再严肃，他就是个笑话。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如此热衷百年， 从建党百年、建军百年、建政百年，他究竟是在规划中国的未来，还是规划自己的历史和历史地位？ LT 认为，显然他是在规划自己的历史和历史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中共建党百年是他主持的，他站在百年的历史节点上；中共建军百年是他主持的纪念，他站在建军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同样，建政百年也是他隆重的主持，他会刻画在中共建政建国历史的时间节点上。这个与习近平每天霸屏霸头条逻辑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在他看来，我不管未来历史怎么看我，哎，反正我是那个重要时间节点的主持人。所以在江泽民纪念活动当中，他弄出一个2049的计划，他提示人们更多的关注就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究竟什么含义，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目标。那么这三个百年以及三个百年目标背后的空洞，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看到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目标是非常空洞的，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权力的掌控以及虚无的历史名誉或者名头。习近平真正痴迷的并不是所谓的百年的纪念，而是他要把他自己的名字刻在百年的历史节点上。你也可以理解是，就像有些游客愿意在一些旅游景点写上到此一游。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